为了什么线？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柯建铭开了炮，民进党随后也发动攻势，猛批国民党新柯立委素质差，毁宪乱政。其缘由正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近期提出诸多改革草案，包括总统二轮投票、国情报告改及问及答、NCC 委员依政党比例等，包括不在籍投票的讨论，民进党都以国民党立院党团是在试图扩权且违宪来抨击之。拿法界看法，社会民意来说是，党媒还以标题柯建铭指国民党立委素质差得很整齐往相挺，一起对抗蓝白，来讥讽。可如果我们看看那些非党媒甚至也不那么蓝的媒体与社群网站相关新闻下面的留言，网友对于国民党致力于这些改革法案推动多是正面以对，而对于柯建铭的话则绝大部分嗤之以鼻。若回头看看党媒这个标题，其实顶让人不寒而栗的。四成的民意要硬杠六成的多数，横柴入灶恐怕就是赖清德执政的常态。当然以违宪之说来讲，针对总统二轮投票一事，就连不少蓝营或非绿的名嘴口也如是观。但真是这样吗？只透过修改正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来促成未来总统选举以二轮投票的方式选出多数总统，真的就违宪吗？我们看看公法大家苏永清教授怎么说。苏永清教授针对紧透修法实践二轮投票清楚表示，大家只要细读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一项，就知道后段规定的重点是放在总统与副总统的同列一组，以示不同于之前的分别选举。至于谁是的票最多的一组，当然可以容许由法律确定采一轮或二轮投票，用这样不经大脑的意见阻挡这样重大的民主改革，是不是太廉价了？我们再看看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一项此一规定的原文，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应联名登记，在选票上同列一组圈选，以的票最多之一组为当选。然后可以再翻翻第二条的所有规定，试问哪里明确规定的正副总统选制只能采相对多数决？更有意思的是，连不在籍投票，民进党也说要修宪再来讲。可宪法本文与增修条文哪里有说不得不在籍投票？简单讲，这类攸关公民权益与政权产生的方式，民进党的考量就是自己的选举胜算。二轮投票要是本次就存在，民进党显然就要丢了政权。同样，他们根深蒂固的认定不在籍投票对其高度不利，尤其担忧在中国的台商与侨民的投票意向，甚至拿中国会操纵来说事。但近期印尼大选的不在籍投票在台湾进行的新闻被报道后，很多国民都惊讶于连印尼搞这个都行之有年的如此尊重其海外公民的政治权利了，台湾竟然还因民进党的一党之私如此落后。再说其他各项改革，民进党说这是国民党要扩权。民进党立院党团不知道是不是这八年来当行政权的附庸太习惯了，乐意于继续担任赖清德的立法局，所以对于国会拥有更能制衡行政权的权力感到高度不适。言必称美国的民进党没想过人家连藐视国会都是罪，可以让罚钱还抓去关吗？民进党所谓权责相符的改革是什么？在大骂人家荒谬违宪的同时，回头看看民进党过半的立法院八年来几乎没有于关键时刻站在人民一侧的记录，甘于自我阉割的情状还硬要套在新国会之上。透过修宪而来的现存政体在民主化后的实践说穿了问题极大。我们之前就说过，修宪后产生的大总统制基本让我们的总统拥有无比的权力。赢者全拿且无所制衡的现实就是过去八年蔡英文政权的模样。 这一点在荒谬拔管与疫情当中蔡政权阻挡国际认可疫苗进口的恶行恶状中表露无遗。而宪法增修条文的相关规定本来就是当时权力者从权谋私的方便，当年为求过关话都没有说死。修宪难度极高，政治操作空间更大，修法则相对可以解决国家当前的问题。如今一昧拿违宪来阻挡修法，民进党之心路人皆知。国会本该适度扩权，让行政权感受到立法权的制衡力量。国家体制更该好好整理，让人民意志与权力有更多的保障。一个在疫情中敢于违宪剥夺人民投票权的政党，现在动辄拿违宪去阻挡别人修法，恬不知耻恐怕都不足形容啊。